Amen. 感谢主，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弟兄姊妹有点分享，来读到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开头把经文读一下好了啊，罗马书三章21到31节，罗马书三章21到31节，我们先同声来宣读一遍。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Amen。 好，我们读3章22节，再读一遍。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啊，没有分别，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信就可以得着神的义啊。为什么呢？他底下就来说明啊，23、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前面从第一章末了到第三章的前半所证明的，证明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如今呢，能够白白称义，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人的观念就是我付了一个劳力，做了一些什么事，就可以得着一些报偿。但是呢，神要给人的这个称义完全不在于人做什么，因为都是主替我们做成了啊，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这个人的观念没有的。但是神给人的救恩，神给人的这个是白白的恩典。如果要我们去做，我们达不到啊。就说整个罗马书的开头，这本书的开头就是要证明说啊，没有人可以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义就是对的，义我们中国人解释义叫做正正当当的行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啊，他的行为完全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与神与人都是对的，没有一个啊。这个罗马书啊给我们证明了，那既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义，那怎么办呢？神就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那底下就说啊，25、26就说他怎么来做呢？这个他是设立，25、26我们读一下，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 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信耶稣基为义。哎，这里说到神把耶稣摆出来了，摆出来设立，他原文意思就是把他摆出来了，摆出来做挽回祭。这挽回祭啊，等一下我再来说明。这主耶稣啊，他自己成为一个挽回祭了。这个挽回祭啊，就把人跟神啊，把人和神的关系啊，就挽回了，平息了神啊对人的定罪，人和神之间的难处都说平息了，所以呢，人就可以因为耶稣的血，因为人的信，就把神的义显明出来了，神就称我们为义了，就把他义给我们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信主得救，不是神高兴不高兴的事，这是神公义的事，也必须啊合乎神公义律法的要求。神是公义的神，必须合乎他的公义，如果不合乎他的公义，那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称为义啊。神啊不是说他今天很高兴啊，就称你为义，明天不高兴，就称你就定你的罪，神不是这样的。神啊称我们为义，是有一个合乎律法要求的手续，神必须做了一些事，满足了这个公义的要求了，然后我们呢才能在这个基础上相信耶稣，才能被称为义。这不是随随便便的，这是不得了的。神为了做这件事啊，他自己必须花了很大的一个代价，很大一个代价，他亲自来到地上，经过33年半的人生，最后为我们这一位没有罪的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要求了，然后神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来称信他的人为义。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不是一件平常的普通的事。神自己不能违背他自己，神不能啊违背他的公义，如果神违背他的公义，那神也变成无义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是法官，坐在法官的位置上要来审判，他必须按着律法的公义法则，否则啊，他就是不义的。这个法官变成不义的法官，他不能说随便照他的意思来定人有罪或者没有罪，他必须完全按照律法的规定，律法的标准来定人的罪或者没有罪，那这个才是以所谓的公义的法官。那我们的神呢，当然他是公义的神，他不能背负他自己，他不能违背他公义的法则。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要给我们看见神怎么能称我们为义。本来我们是被定罪的啊，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的最后一节是说什么呢？这个我们今天是从第三章的21节，那20节就这一节的前面那一节啊，第三章的20节，他说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没有一个，所有凡有血气的，我们都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同意不同意啊？阿们不阿们、啊、你说我反对，我可以被称义，因为我一切都凭良心而做，从来没有说谎，没有嫉妒，没有当然没有杀人放火了哈，但是呢那其他还有很多啊。我们呢、这个罗马书第三章就讲了一堆的罪，哇，那这个写圣经还真厉害，一下能讲那么多名词啊，真的是，你看光随便他一讲，偏行正路变为无用，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舌头弄诡诈，嘴唇有毁舌的毒气，满口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会绑。哇，他这个他很会形容，这保罗真的很有学问啊，他一下把人所有的罪就描绘出来了。你既然几乎就无可辩驳啊，人都得承认， 人是有罪的，人是在神的定罪之下。所以他说啊，没有一个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那么神定罪人，把这个人的罪摆出来给人看见了，人都在定罪之下，目的不是为了定罪人，目的乃是要让人啊转向神，来接受神的救恩。哦，神不是没事干一天到晚拿个鞭子打人，哎，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乃是要给我们看见说啊，我们没有能力做好，我们人都是罪人，都在定罪之下，然后就产生一个对救恩的需要，就觉得说我需要救恩，我需要蒙拯救，所以我就愿意来到主面前来相信接受他，得蒙神的称义。这是罗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因为这一个是福音，不是祸因，是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人啊，人在定罪之下有一条路可以得蒙拯救，人可以啊从定罪之下得蒙拯救，而成为一个被称义的人。哇，这就是福音。而这个称义呢，完全根据神的标准，完全合乎神啊公义的法则啊，这就是啊罗马书所要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得救了，能够被神称义，真的不是一件小事。神必须啊远在上古之前就开始预表这件事，预言这件事，就说到这一件事，远在上古之前，几千年前，离现在最少六千年前，神就开始做这件事了，给人看见人犯罪堕落了，神给人一条蒙拯救的路，哎，远在人类刚刚开始就把这些记载在圣经里面，然后一直到西元前大概两千年，现在2010年了嘛，就是主耶稣降生2010，今天全世界的人非常奇妙，都用耶稣的年号啊，对不对？今天啊，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承认今年是2011年啊，不是2010，2011年。那2011是什么呢？2011就是主耶稣的年号。你看奇妙不奇妙？不管你信主也罢，不信主也罢，全世界的人都用他的年号。真是太奇妙了，因为他就是神，他是神来成为人，要来成功神的救赎，要把神的恩典带给我们。而这些事啊，远在旧约时代都有预表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本罗马书呢，可以说啊，罗马书就是来讲神的救恩啊，这个罗马书就是讲神啊完整的救恩。这本书啊，要把一个神的救恩介绍给我们，叫做神完整的救恩。哎，这个救恩呢，从哪里开始呢？这个救恩呢，首先给我们看见人在定罪之下，或者说啊，这个救恩给我们说到啊，整个神的福音就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啊我们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就是整个福音的内容跟中心，也就是神的救恩，这位耶稣基督。而人呢，人是在神的定罪之下啊，因为人呢、啊、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人呢、啊、不是为了来彰显神，来啊显出神的荣耀。人被造的时候啊，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非常特别。所以人看见人啊，你说神长什么样子呢？看人就知道，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是创世纪啊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创世纪第二章说，神啊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将一口生命之气啊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魂，哎，就站起来了。所以如果当初啊，当然我们不可能在那里了、啊、我相信那些天使在旁边一看，哎，那这不是神吗？长得一模一样的，哎，那造了一个人呢、啊、 而这个人就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神呢，他当然是可以显出来给你看，也可以隐藏起来，因为神是灵，非常奥妙的一位神。而这位神造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成为神的彰显，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这个人呢，本来是为了彰显神的，可是圣经说啊，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啊，人不但没有彰显神，反而啊落到罪恶里面去了，落到罪恶里面去了。所以呢，不但没有彰显神，反而常常彰显罪恶，彰显自己。你看是不是呢？有时候你看有人发脾气，发脾气打架啊，人这个发脾气彼此啊对立对打。你看那个时候什么样子呢？我们中国人形容人说啊，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有时候形容中国人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很会用词，哎，而且中国字啊很有属灵的含义，哎，你看啊，这个义，我们今天说的义，对不对？称义，这个义是由两个字构成的，哪两个字啊？前面上面一个字叫阳，下面一个字叫我。阳在我跟我联合了，就变成义了，奇妙不奇妙？所以我们中国人懂属灵的事，你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不信神，古代的中国人是信神的，他知道啊，我跟阳联合了，我就被称义了。哎，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故事啊。当人类的始祖亚当第一次堕落的时候，神就杀了一只羊羔，把羊羔的皮给他穿上，他就可以跟神来往，他就可以在预表上赎掉了他的罪，赎去了他的罪，哎，他就可以啊，和神还可以讲话，还可以面对面，而不至于因着罪被神呐、这个击打或者被神审判，他就可以活在神面前。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义，就是一只羊羔来代替你，与我们联合了，我们就被称为义了。你看我们中国人厉害不厉害？哎，这个千字文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赞美羔羊。赞美羔羊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中国人要写说赞美羔羊呢？因为这个羔羊啊，就是主耶稣的预表，要来除去世人之罪的，就是啊羔羊。真的蛮奇妙的。我们不是在讲中国字哈，不过中国人要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人呐、是认识神的，是慢慢失去了，慢慢来，一代传一代，儿女就失去对神的认识了。其实我们呢，古代人是认识神的，因为中国字啊非常有属灵的含义。好，那这里说啊，人首先被定罪，那定罪的目的不是为了定罪，定罪的目的啊，乃是叫人转向神而得称义。得称义啊，定罪的目的啊，不是为了定罪。神啊，把人摆在，叫人看见人无法不犯罪，人无法胜过罪恶，人被罪恶辖制，人被罪恶捆绑啊。目的呢，就是给人看见我需要一个救恩，我需要救恩，我需要拯救，凭我自己没办法满足神的要求。但是呢，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救恩了，我们只要接受这个救恩，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了，不再被定罪了，不再被定罪，变成称义了。当然罗马书没有讲到这里，他底下还讲很多啦，讲圣别啦，还要被圣别，还要更新啦，还要变化啦，还要磨成啦，至终呢要得荣耀。 讲了很多，这叫做神完整的救恩。神的救恩不是光我得称为义的，不再被定罪了，不至灭亡了，还没有停在这里，乃是啊，他要整我们整个全人呢、啊，都要蒙拯救。我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堕落的人，一个堕落的人，现在呢，神要使我得称义，然后要圣别，把那个圣别的性情给我，能够被分别出来，圣别出来，从凡俗中圣别出来，并且活出一个圣别的性情，还要被更新、被变化，最终磨成啊神儿子的形象，就有主耶稣的形象，神儿子耶稣的形象，最终呢要得荣耀，就是身体改变形状，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哇，这是不得了的，这就是神完整的救恩啊！那我们今天只说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被称义，被称义。当人堕落之后，神就啊要给人预备一个救赎，神就要给人预备这个救恩，神就预备了。人堕落以后，神就应许啊，有一天，主耶稣要来为我们成功救赎。所以先呢、啊，在预表就是一个预表怎么说呢？预表就是说还不是实体，等于像一个照片，像个影儿一样啊。先来在预表上，先呢、啊，主耶稣先有旧约时代人犯罪，神怎么来解决呢？就是用预表的方式，叫人的罪啊暂时得着遮盖，暂时把它盖起来。这个罪没有除去，但是神把它盖着，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就用这个预表的方式啊来解决人的罪。所以旧约的方式就是啊用一只羊羔，羊羔流血来代替人死了，人就不用被定罪了。这就是预表的方面。而这个羊羔是预表主耶稣来做人的羔羊。它是预表。那个实际的羊羔要等主耶稣来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当啊主耶稣出来的时候，约翰有一个叫施浸者约翰，他就为他做见证，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主耶稣啊才是那个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而旧约所有的都是一个预表，一个预表要遮盖的，把人的罪遮盖的，让神可以啊，这里是说啊，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那个神啊好像就宽容了，越过了，那个罪暂时啊好像神就不追究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代表预表主耶稣的羊羔替人流血。这就是旧约时代主耶稣没有来以前人的罪要解决的办法的方法。所以我们去读整本圣经都可以看见，当我刚刚说的亚当堕落了，神就为他杀了一只羊羔，羊羔的皮给他穿上，他就不死了，他就不至于被神定罪而死。然后接着下来他的儿子叫亚伯啊，他就啊也是杀了羊羔，把羊羔和羊羔的脂油献给神，他就蒙神称义了。然后陆续下来整个旧约的历史都是这样啊。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就非常清楚颁布律法，人怎么来亲近神，人怎么来解决他们的罪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我们像这里说的第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挽回祭这个字啊，原文就是约柜的盖，一个盖子，约柜的盖。在这个旧约时代啊，神要摩西设立一个帐幕啊，就建造一个帐幕。帐幕里面啊最中心的地方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啊，这个约柜啊上面有个盖子，这个盖子盖起来，这个约柜的盖子打开啊，拿起来，这个盖子 啊，这个盖子拿起来啊，里面这个约柜里面放着三样东西，放着三样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啊，有一个就是啊，两本两块法板，律法的十条诫命，律法的十条诫命。啊，第二呢，它有一根啊亚伦发芽的杖。就大祭司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一个就是一罐玛拉，哎，玛拉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40年在旷野，神给他们吃玛拉，哎，那这是大神迹啊，天天一定降下玛拉给他们吃，哎，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这是非常大的神迹，40年之久从来没有间断，啊，那么里面就放了这个，最重要一个就是两块约板。就两块啊，这个十条诫命的石板，一个板刻5条诫命，总共10条诫命摆在里面。所以人如果要来亲近神，人要来亲近神，必须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如果人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十条诫命的要求，那人就会被定罪，甚至要死亡，啊，受神的审判。所以这个至圣所里面有这么一个这个约柜，约柜上面呢有两个基路伯，代表神的荣耀，代表神的荣耀来注视这个约柜。所以当人要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必须满足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圣别的要求，荣耀的要求。人亏缺神的荣耀，就不能到神面前了。那怎么办呢？神就给摩西啊颁布一个律法，当人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先经过祭坛，就是啊必须用他的罪，他的罪必须啊得着代赎啊，必须有羊羔流血来为他赎罪。然后大祭司呢每年一次必须带着羊羔的血来到这里，弹血在上面，意思就是啊把为以色列人赎罪，替他们赎罪，啊，这就是一个旧约的预表，这是遮罪的盖，这个盖啊，约柜的盖，变成一个避罪座，把人的罪啊就遮蔽了，神就根据这一个就不定人的罪了，啊，但是罪有没有除去呢？圣经说没有除去，所以每年呢，啊，大祭司都必须做一遍，每年一次都要进入至圣所。来为以色列人赎罪，这就是啊所谓的避罪座，遮罪盖，啊，在这里，因为羔羊的血，神就能够啊来与人来往，来向人施恩，这是旧约的预表。这里说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原文就是那个约柜上面的盖子，就是避罪座。那这个英文的钦定本。英文的钦定本呢，啊，翻作这个怜悯座，中文的恢复版呢翻作施恩座。在这里，神能向人施怜悯，神能向人施恩典。啊，借着什么呢？借着弹血在上面，他有人替我们代死了，有人替我们代求了，代赎了，替我们的罪啊死了。所以我们就不必被神定罪。那现在呢，到了新约时代了，时代改变了，主耶稣来了，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了，他是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来面对神的审判。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那里呀，接受了神的审判。我想我们都读过这个福音书，以前前面在读路加是不是？约翰啊，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啊流出了他的宝血，他的宝血流出来了，替我们呢，啊，接受了神的审判，啊，这个从正午一直到下午3点，主耶稣定十字架分作2个阶段，一个阶段是9点到12点，他被人呢，啊，辱骂，被人凌辱，被人呢，啊，这个杀害。他成为一个殉道者， 主耶稣那段时间呢、非常从容，虽然人在十字架上，他还能和人讲话，还能交代许多事。后半呢、就不得了了，后半是啊，神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来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整个啊，天地都黑暗了，磐石崩裂了。主耶稣在那里把人类的罪都在他身上来受神的审判，来担当人的罪。所以呢，他所流的血就啊成功了神的救赎。救赎的意思就是把我们买回来，花代价把人买回来，这就是救赎。这里说啊，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是因为他为我们出了一个流血受死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叫我们能够来亲近神，叫我们因着信他能够蒙神称义。哇，这个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啊，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神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了，神必须称我们为义了。不管如何，你好你坏不重要，神都能称我们的为义，所以我们就能在这个根基上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来蒙怜悯，来得恩典，来做我们应时的帮助。这是一个根基。我们今天基督徒啊，要来亲近神，要来到神面前，要来蒙神的恩典，要得神的怜悯，那个根基啊已经立定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圣经说啊，我们什么时候失败了，什么时候得罪神呢，什么时候得罪人呢？我们的办法，解决的方法，就是认自己的罪，再来到神的面前，来得他的恩典，蒙他的怜恤。所以圣经说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啊，神的一个立好的一个根基，就是称义。在这个义的根基上，我们可以不断的往前，不断的来到神面前得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必须懂得如何来取用这一个耶稣的救赎，来取用站在这一个称义的根基上，来生继续啊和神来往交通，来享受神的恩典，在生命中往前。这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可以说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我们能够在生命里成长，我们能够来与神来往交通，都是立基在这一个根基上，就是被神称义的，蒙神称义的。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啊，保罗讲得非常强烈，他说这样既是这样，八章三十一节还有什么说的呢？神既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底下一节更强，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哇，真是不得了，不得了啊！这个我们这个基础是非常的坚固，非常的稳固，不能动摇。可以，甚至这是神宝座的根基，就这个义。所以今天我们所得的救恩呢、是非常牢靠的，非常牢靠，非常稳固的救恩。感谢主啊！所以这里说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叫他成为这个平息座，也可以翻作平息座或者施恩座。或者怜悯座，这里呢，这个座啊，主耶稣就成为这个座，他把这个本来这个外面有一层幔子，有一层幔子啊，裂开了，幔子裂开了，把这个至圣所啊向人打开了，把施恩座摆出来了，摆在人面前了，本来是看不见的，人不能进去的，在旧约时代。 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可以带着血进去，其他人都不能进去。那新约时代呢，主耶稣来了，他摆出来了，把这个施恩座摆出来了，把这个怜悯座摆出来了，就把幔子裂开了，通往至圣所的道路就打开了。所以这里说啊，他就设立他做挽回祭，或者做施恩座，或者做啊赎罪盖，这个遮罪盖，啊，也可以翻作平息处，平息。这是啊74译本把旧约翻成新约的时候，它翻成平息，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地方是神所在的地方，人要进到这个地方，有主耶稣平息的人跟神之间的难处，人的罪在神面前得着除去了，神与人之间，神不能再定人的罪了，神必须啊称人为义了。这就是啊主耶稣成为那个平息座，平息的地方。本来神啊看见人犯罪，神按着他的公义他要来审判，可是现在呢，因为主耶稣成为那个平息座了，神就不能定我们的罪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死了，神不能再定人的罪了。这就是啊神的救法，就主耶稣没有罪替我们成为罪，遭受神的审判，神就不能追讨我们的罪，我们因为信耶稣，所有的罪都主耶稣替我们担当，神必须称我们为义。啊，弟兄姊妹，不知道能不能了解这个神的做法，这是合乎神公义的法则的，公义的是义的，而不是不义的。所以今天神要称我们为义，不是凭感觉，甚至不是凭着神的爱，是凭着神的公义，不抵触他的公义，不抵触他公义的法则，在这个公义的基础上，神来称我们为义。你看，这就是啊主耶稣的救法。所以他说啊，主耶稣被摆出来了，摆出来做这个平息处，是凭着耶稣的血，不是牛羊的血的，不是牛羊的血，是主耶稣所流的血啊。这个在这里成为一个平息处，本来是旧约啊牛羊的血洒在这个遮罪盖上，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主耶稣的血，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成为那个洒在这个平息处上，成功了，成为这个平息处。主耶稣就是这个平息处，借着他所流的血，还有呢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不信，这件事仍然与我无关。主耶稣在2000年前在各个他在十字架上为人流血舍命，他这个血呢有永远的功效，因为他是凭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有永远的功效。但是呢，如果人不相信，这件事就与你无关。我们一信，这件事啊就与我们有关了，一信就得着了。所以他这里说啊，借着人的信啊，借着人的信，22节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信，就是要相信神做好了要赐给人。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因为不是凭着这里说啊，不是立功之法，不是我来立一个功劳，我来修行，我来啊积什么什么功德，什么什么德啊，这是人的观念，人的观念说我要修行，我要积功德，然后积满多少功德了，神就可以赦免我的罪了啊。这是啊人的想法，这叫做立功之法。圣经说啊，不是立功之法，是什么法呢？是信主之法。哇，是信的方法，不是立功的方法。人想要靠立功来讨神的喜悦是失败的， 哎，这个一章到三章二十节已经证明了是失败的，是达不到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没有一个也没有。所以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包括什么西方的苏格拉底，包括中国的孔孟，都是一样，没有一个可以靠律工之法来蒙神称义。就最有道德的人，最啊注意道德的人，讲道德的人，你知道中国我们有一位叫朱熹，算是孔孟之后的大师啊，啊是不是？我们洪平弟兄是这方面的专家啊，很有研究，哈哈，中国文学 啊很有研究。有时候看他读的书，哇，我怎么看不懂？那这个时代是啊，很有研究孔孟之道啊，中国的文学，中国的伦理道德。有一位大师叫朱熹，朱熹是不是算大师啊？孔孟之后的大师。最近听朱熹说一个懂什么的，姓董的什么，董仲舒还是谁？他还讲另外一个大师。那我讲这个大师叫朱熹，我是听他们国文教授讲的。朱熹一生遵守孔孟之道，想要发扬孔孟之道，叫人能够活出一种啊合乎人伦道德的生活。那听说他死的时候，他的学生围绕在他旁边，围绕在他旁边，他很多学生嘛，学童跟着他要走，要修行的，要啊努力来达到中国的这个人伦道德、中庸之道什么等等，这一切孔孟思想，他们达到。结果他们问他说啊，你有什么遗言？你现在要走了，你有什么遗言？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他只讲两个字，他说辛苦，很辛苦，要达到这个境界啊，太难了，太难了。也就是说啊，人都达不到，这我想是事实啊。你越想要做好，才越知道做不好；而不想做好，还觉得不错，对不对？那么混日子嘛，每天这样。晃来晃去就过日子了，无所谓啦，死也罢，活也罢，好也罢，不好也罢，通通可以，不觉得。当你想要努力做好才发现我做不来，想要行善才知道我多恶啊，这就是啊事实。因为人都在罪恶之下，被罪恶捆绑，被罪恶辖制。所以有首诗歌说啊，罪恶的锁链曾使我难当，我如罪求挣扎枉然，但主耶稣呢，使我脱离锁链，所以他说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耶稣基督是我救主等等，就看见说啊，人只有得着主了，才能经历锁链释放，不然呢，每一个人没有例外，都在罪恶的捆绑锁链之中，越想要努力做好，就越失败。才发现自己做不来，没有努力做好不觉得，越想要遵从孔孟之道，越想要修行，越想要做好越做不来，越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就像圣经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啊，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事实。所以神的救法呢，不是叫我去行，神的救法是说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做好，我们只要接受。信的意思就是接受，接受就好了，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他担罪，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呢，我只要相信这个事，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我们信他，这个信呢，说真的，这个信不是我们有，这个信呢，圣经叫做耶稣基督的信。耶稣基督的信呢，就进到我们里面了，产生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对他的信心。这个信呢，神就称他为义。而且这位进到我们，因着信他，这位主耶稣就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你看多奇妙！什么叫信耶稣呢？信耶稣的人就是有耶稣在他们里面。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不仅呢是一个人呢，我们是有神在里面的人呢。你看奇妙不奇妙？奇妙不奇妙？我们是神在我们里面的人，外面上看都是人，但是里面不一样。里面呢，我们因为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这位耶稣基督是义的，他是神的义，所以神也就称我们为义了。哇，这真是宇宙中非常奥妙的事，但是却是啊一个事实，却是神所成功的一个事实。对我们人来说呢，很简单，只要相信就好了，不用做什么，不用做，所以不是立功，我没有任何功劳，我没有任何苦劳，我没有，我只有信。信要不要花力气呢？我看大概不用啊，要不要花力气？信就是接受嘛。今天人家把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你最多伸手接过来就完了，不需要花力气的。如果要花力气，就不是恩典了，就不是神的救恩了，那就是人的功劳了，所以圣经把人的功劳完全否定了，靠着人的功劳，靠着人的努力，靠着人行律法是不能被称义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就能被称义的，因为他所成功的救赎就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这位义的神，义的耶稣是义的，就进到我们里面，神就能根据这个称我们为义。你看，这就是啊，罗马书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这一件事呢，就是不仅对于我们新约时代的人，甚至对于旧约时代的人也是一样。旧约时代的人，当他们在那里啊献祭的时候，就表示他们相信有一个祭物要来取代他们，使他们不被定罪，他们相信。那旧约时代只有盖遮盖，没有除去，而到主耶稣来了，就把连旧约时代所有因为相信这个预表的事实而献祭的人所犯的罪就一起除去了，新旧两约所有的罪啊都除去了。所以呢，他这里说啊，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个神呢，要在今时就借着主耶稣做挽回祭，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是义的，也信，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就没有夸口了了。我们也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对旧约的犹太人，对新约的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一样，都是一样。你是犹太人，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就是旧约神的选民。我们都去读旧约啊，这本旧约39卷都是对犹太人说的。当然里面有说到预表到外邦人要得救，原则上都是对犹太人说的。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也自诩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分别的子民，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外邦人。他说外邦人就像狗，就是猪，是不洁净的。他们呢，他们是洁净的，他们自以为啊比别人强，这是犹太人，到今天还差不多是这样，那些啊犹太人。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啊，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就不能得救，不能被称为义。犹太人外邦人都同有一位神，神的救法是一样的，没有因为犹太人外邦人有分别。所以他这里说啊，没有分别啊，这里说啊，这个同样一位神，他要称信的外邦人为义，也称信的犹太人为义。犹太人就是受割礼的，我们外邦人就是未受割礼的，这就是啊两班人。在地上神的百姓中啊，是有两班人，一般是犹太人，他们遵守旧约的律法行割礼，我们这帮外邦人没有这一套， 那么现在这两班人有没有不同呢？圣经说啊，没有不同。要称义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信耶稣基督，要因信。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犹太人，我记得我到那个 Pittsburgh 最多犹太人，我们克利夫兰可能不多，哎，他们 Pittsburgh 好多犹太人，哎，到了礼拜六，哇，大家都戴一个圆帽啊，去他们的会堂，会堂聚会读经，读旧约，他们不读新约。这班犹太人有没有得救呢？有没有被称义呢？啊，有没有？啊，你们敢不敢说？没有得救了，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嘛，不信耶稣就不能得救了，不信耶稣就不能被称义了。虽然他们相信耶和华神，他们也打开圣经读以赛亚53章，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事，但是他们没有得救。因为什么呢？你犹太人也罢，外邦人也罢，都要因信称义，不信就不能被称义。我们这个当然犹太人可能不服气了，不服气也没有用，不服气也没有用，你不信就是不能得救。所以你知道吗？犹太人把主耶稣送给罗马的巡抚钉十字架，他们呢、就失去救恩，失去救恩了。圣经说啊，神就把犹太人砍下来了，砍下来。我们这帮外邦人呢，就接上去了。感谢赞美主。不过呢，当然神还是没有放弃犹太人，所以有一天呢，犹太人还要得救，以色列人还要得救。罗马书是说啊，这本罗马书他有讲到，就是当外邦人人数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他们还要得救。不过在一个时期里面呢、他们因为不信，因为悖逆，因为啊心里蒙油，耳朵发沉，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在新约时代，大体的犹太人就失去救恩了，就没有了，就不能得救了。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不管是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都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就是神的救法。所以弟兄姊妹，还有今天不知道有什么，如果有，我们要给你看见说，圣经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能得救，绝对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不是啊，马马虎虎的事，因为神不是马虎的神，神是非常公义的神，他是义的神，没有一点不对，没有一点不是，他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他是义，按着他的公义，他来称我们为义，不是按着他的喜欢不喜欢，不是按照他爱或者不爱，啊，不是，乃是根据他的公义，公义就是不能改变，不能啊，今天说对，明天说错，不行。所以神既称我们为义了，我们就永远可以得称义，因信称义就不能改变，神不能改变。这里说啊，神啊，谁能定我们的罪呢？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是那位称我们为义的神，连神都不能定我们的罪。所以这是啊，今天我们所得的救恩啊。这里是说呢，神是一位啊，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结果不是废了律法，反而坚固律法。就律法就是说，你如果对了就被称义，错了就被定罪。那现在我们信的方法呢，不是违背律法，因为有一位已经替我们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位耶稣基督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然后这一位没有罪的替我们钉死十字架，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律法义的要求已经在耶稣身上成就了。我们因信他得救，并不是废掉律法，这里是说啊，更是坚固律法。而且不仅是这样，圣经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得救以后，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 能使我们过一种生活，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就是罗马书啊，刚我说的第八章那里所说的，他说啊，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要求我们，我们达不到，肉体软弱啊。然后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之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神的义，律法义的要求呢，就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身上。所以至终啊，律法的义可以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只要我们不从肉体随从圣灵，那我们就可以啊达到律法义的要求。所以这里呢，神这样来称我们为义，并不是废掉律法，反而是坚固律法。不仅在主耶稣身上成就了，慢慢我们这般信耶稣的人，经过我刚刚说的称义、圣别、更新、变化、磨成，慢慢应该在我们这般信的人身上，如果我们真是一直活在圣灵里，律法义的要求也能成就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啊神的完整的救恩。感谢主，我想今天我们能这个朋友能把这一章啊能够说出来，让弟兄们姊妹们进来的朋友们知道，我们是一般按着神公义的标准被称义，按着基督的救赎得称为义，借着他的宝血得称为义，也借着我们的相信。感谢赞美主，对我们信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却信了。我们也是很软弱，但是我们信了。我们不见得比别人好到哪里，但是我们相信了。因着信就得称为义了。感谢主，我们非常的喜乐，我们蒙这样大的恩典，借着我们的相信。阿们。